大家好，徐亮今天跟大家漫谈一下去电影院看了《功夫熊猫4》啊，陪小朋友看的。然后最近用碎片化的这样的时间呢，看了一些观众给我推荐的中国电影，《河边的错误》、《三大队》，那肯定我的很多希望能够看到老无所依的解读的观众，不好意思啊，再等一下，因为这个主要是时间碎片化的问题。那也许结尾的时候再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还在拖延这个事情啊，人人都有拖延症，我也不例外。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徐亮，我人在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和大家通过电影和文化的话题探究人生的意义，探究这个世界和我们内心的真相。希望你喜欢订阅我的频道，我分享的方式就是一镜到底不剪辑。希望你喜欢我订阅我的频道，大家也可以去豆瓣啊，或者是Facebook 的这种 page 啊，去搜索同名的"徐亮搜神记"啊，有更多的渠道可以连接，也可以更多的彼此分享动态。那去《功夫熊猫4》当然是主要是为了孩子去的哈。这个电影我是觉得，2008年第一部的时候，我当时还在北京看的，我当时印象非常深刻，看的首映场，然后当时剧院里头有很多从台湾来的小朋友啊，小朋友也非常的开心，然后我当时深深的被这个乌龟大师羽化成仙的那个桃花树的花瓣所打动哈，我觉得说天哪，好莱坞可以这样的去捕捉到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精髓之处，然后把羽化成仙这样的一个抽象的概念具象化的如此之美妙，让我大受震动，然后。当然，2008年之后，第二部好像3年之后，2011年又拍了第二部，然后，是2016年还是2017年的时候，对吧？又出了第三部，那今年第四部，其实相隔你想也快26年了，是吧？不，16年了，是吧？对，16年，16年的这样的一个 franchise 啊，一个 IP 啊，真是肯定是帮环球或者是梦工厂赚了很多的钱，但是我们看到的其中的一些流变，因为确实16年世界已经不是16年前的世界了哈。2008年的时候还北京奥运呢，啊，现在世界又变成了一个什么样子呢？但是我不觉得这个第四很差，像很多人说第四是一个很差的，我恰恰觉得还挺好的哈。当然我挺好的，我的判断的标准和我一直一如既往的是一样，除了电影层面的事情以外。我还比较看重它的这个意义层面的事情，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到底能够说明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啊？就是能够，特别是一个动画片嘛，它是给小朋友看的，它能给小孩一些什么样的潜移默化的一些影响呢？那这个第四集的时候，Paul 哈，这一个阿宝是吧，已经当了这么多年的龙战士了，对吧？他的这个师傅 Red Panda 哈，一个小熊猫。也告诉他说你应该升级一下了。其实这个升级有一点点像，其实中国传统的一个很重要的价值，就是说所谓的立功、立德、立言嘛，对不对？你阿宝，你已经早就功夫天下了，你也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叫什么惩恶扬善，对吧？扶贫扶弱的这样的一些事迹，你都已经做过了。然后在这一期里头，还在继续强化这样的一个立功的概念。他在这个水面上和这个一个凶恶的妖来搏斗，然后救出来这个小猪娃带回村，他就是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服侍别人哈，服务别人的这样的一个理念。那他呢，个人上呢，你说首先他在第一集的时候已经完成了一个最大的一个自我成长了，对吧？后面其实你说他人物弧光有多大变化呢？也不能指望一个 franchise 这样的一个 IP 去有太多的动态的变化，他仍然是比如说贪吃啦，对吧？然后容易选一些比较及时行乐的想法啦，他不愿意考虑特别长远的事情呢。所以他在立德方面呢，可能他有真诚，对吧？有真诚的一面，也有勇敢的一面。但是节制的一面呢，可能就是这是他的弱点啊。那没办法，他是熊猫嘛，他的人设就是这样的。那当然他师傅希望他其实要做的呢，其实是除了立功之外，还要立言了。立言就是说你要在这个和平谷 Valley of Peace 里头哈。在这样一个地上暂时还没有受到邪恶太多侵犯的一个地方呢，能够用你的 因为你有这样的人设了，你就可以输出你的价值了，对吧？你要通过你无论是说以身作则也好，还是说你用传讲的方式也好，去给人更多的积极的影响，影响别人的生命嘛。那他其实是不擅长这个的哈，在故事里头，当他和这个有一点点小贼哈，像一个 rogue 一样带的这种 hoodie 的这样的一个，他是个什么动物？是个狐狸吗？这个叫真的这个角色哈，这个真很显然是一个女性的娇小的，但是同时从小的时候就被也是没有被好好的抚养，也是挺可怜的孤儿几乎是，然后又非常的天性勇毅哈，然后又非常的聪明，然后被这个Chameleon 啊，这个变色龙女王、变色龙女巫或者是变色龙怎么说？魔女吧，对吧？他就最后就等于说选上了之后，把他培养成一个行凶的一个像东厂的一个这样的人，但是特别的灵活。那阿宝和真在去 Juniper City 啊，这个叫什么？杜松子城是吧？杜松子吧，应该是 Juniper。杜松子城呢，几乎是有一种像索多玛般的气氛，对吧？然后又同时有一个客栈，那个客栈又有点像龙门客栈，对吧？就是中国传统文学里头那种黑店了，说白了，然后。就是人们进来恨不得就是蒙汗要给你麻烦，对吧？然后销金窟，然后拼命的赌钱呐、宴乐呀。哎，这个到了索多玛之后，然后地下城确实是呈现出来一种，好像每个人都觉得很无奈的，然后就只能作恶的这样的一种氛围。阿宝在那个地方也试图用他的演讲去好像。影响整个的人们的心态啊，他说了几句话，但是很一听就感觉他首先也不明白那个什么意思，其实说出来的那个效果呢，别人理解的恰恰相反啊，什么你应该什么要防止暴力啊，不要使用暴力，因为你现在使用暴力呢，未来就会导致更多的暴力，那这些喜欢暴力的人啊，重口味的这些地下城的这些，包括那些三只可恨的小兔子，也就开始等待了哈，说好啊，那我们今天就不收拾你了，以后我们可以狠狠的再收拾你。但是这个细节设置是非常非常傻的哈，这是完全不成立的，因为我们其实仔细想一想，任何所谓节制的东西，它一定是好的事情，是节制的。恶呢是没有节制的天性的，大家记住，恶没有节制的天性，恶不会让自己延迟满足。如果能让自己说哦，我能够为自己做更大的恶而积累的话，其实这种事情不是很常见啊。那个如果是有那样的话，经常是善恶交织在一起才会有的一个情况。这个电影当然不是算什么有多好了，对吧？它就是一个很平庸的一个好莱坞的动画长片嘛，它就是要赚钱的。但是我们确实也得说，好莱坞通过这样的能够输出一个稳定的、能够回收成本、能够同时养活这么大一个生态的这样的一些人，它只有说能够保证这个生意能够持续发展，它才能有一些很新颖的，然后同时有一些冒险性的新的想法出来，然后看看市场是不是接受嘛。那功夫熊猫很显然，它除了电影之外，还有很多的电视剧集啊、动画剧集啊，对吧？它是其实能够收回了很多很多的钱的，包括它的玩具的授权的这些 IP， 对吧？所以就说，我们再说说这个反角哈，我觉得这个反角还是有一点点意思的，虽然说也是一个故事原型嘛，故事原型就是这样的一个魔法师哈，魔法师或者巫婆，或者是就是 sorcerers， 就是就像会使用魔法的人，对吧？这个我在讲原来聊这个托尔金指环王的时候，我就说了，特别是说到萨鲁曼的时候，他 也是类似的故事原型，就是 Sorcerer 的特点呢，就是说他会有一些可以通过自己在某一些领域的潜心研究得到了一些知识上的一些优势之后呢，他就用这个知识呢其实蒙蔽和欺骗别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呢，其实这个时代是充满了 Sorcerers 的啊，就是说各种魔法师，甚至说科技的某一些领域，如果说这个取决于人的 intention， 就是他的本意和企图心，他如果只是因为自己掌握一个知识，比如说掌握了某一种算法或者是一些新的技术啊，新的一些研究的一些启发方向，但是他还是因为我们人这种脆弱的比较倾向于做坏事的这样的一个本性呢，他经常就用来和 Sorcerer 一样。 Sorcerer 虽然说他一方面能够变出来这个魔法，或者是用魔法去控制别人，这个本身的这个能力，这种权势，这个 power 是让人羡慕的，甚至说也引人的注意，人们也更容易被他所吸引，甚至说膜拜他，但是他也会这样的积累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名望 和 popularity 和流行度、受欢迎程度和他所积累的这样的一个资源，在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说他能够吸引大量的资本去支持他去实现这个更加狂野的一个梦想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危险其实就同时就来到了，这是如此，是非常非常真实的，在任何时代都是如此真实。也任何时代，当一个革新性的东西出现的时候，也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冲击。有时候这个冲击也确实是得在更长的时间维度去看。但是其实我觉得事情并不重要，而是说人很重要啊。人在做这样的事情的选择的时候呢，他的这样的一个是不是能够在立德方面，除了立功之外，刚才讲的 Sorcerer 也是在立功的，对吧？我把这个事情做成了，我研究出来一个新的方向，我指明了一个新的道路，但是你还是得立德，立德是内在的事情，就是你还得说我做这个事情到底是为了什么，然后你做把这个事情再内化了之后呢，你也许可以成为像一些宗师一样的人，对吧？他还能出来说讲一个道理，就说我们这些东西到底是干啥的。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能够真正做到立德、立功、立言呢？其实非常非常的少啊。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时候，其实就是最后成了像这样的一个 Chameleon 变色龙女王的这样的人是比较多的哈。你无论说是某软的什么词也好，是吧？甚至说当今炙手可热的某龙某客，是吧？甚至说未来的，或者说现在当下的某皇是某勋，他们其实都是掌握的一个巨大的 power 的哈。你看看这个 Chameleon 在电影里头，他所自我表达他的心路历程的时候怎么说的呀？说呀，我就小时候因为我比较娇小嘛，我变色龙我根本比不上这些什么犀牛、鳄鱼、大鳄。是吧？这些各种各样的什么，凤凰了，还这什么鹤了，什么对吧？就是他们都有各自非常要么美丽，要么强壮，要么灵巧的种种的东西。我什么都没有，大家都觉得我小啊，我成不了什么才啊，所以我就痛下心志。哎，但是呢，其实上天给了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恩赐，是别人没有的哈，这是一个 gift， 是一个上天给予他的。然而他呢？就只是看到自己没有的那些东西了，然后他就苦苦的去觉得说，行，我就要把我自己独特的这个东西呢，用成一个坏的地方，就是说我心里头因为被别人小觑呢，我要自强。这一开始这一个点，当人们这么想的时候，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哈，就是说我们都希望获得尊重。我们都希望有一个和别人平等的交流的机会，甚至说因为我们希望能够有机会去服务别人，这是一种善良的一种本意，是一个善意。然而呢，他终究是越过了这一条线之后呢，其实他想要的是说，我因为嫉妒而 产生了一种杀害的念头。这个杀害不是那么直接很显著的，而是说我首先需要得到你所有人的这样的一个最好的这样的一个东西，这个属性在我身上集合之后呢，我就可以全知全能了嘛。这就是人试图去建造巴别塔，然后最终说我就是自己的上帝，我是你们的上帝的这种一种自我的宣言和这样的一种自我的预言，这种野心就变得就其实终将，这就是邪恶的根源啊。当我们说邪恶的时候，不是说简简单单说啊他是特别，他是总是偷人啊抢人啊，那背后呢其实都是对上帝的全知全能的一种嫉妒和恨，羡慕嫉妒恨啊，一开始是羡慕，羡慕 OK 啊，然后嫉妒然后恨，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我们看到就是 Chameleon 当他把这个最后用这个智慧之杖，阿宝的智慧之杖召唤出来这个 spirit realm 啊，这个从 spirit 灵性的哈的这个领域里头，灵界里头招出来这些已经其实被阿宝已经都打败的这些死敌哈，仇敌们，然后把他们每一个绝学之后学会之后呢，然后他自己可以任意欺骗别人哈，无论是用恐吓呢，无论是用武力呢，他就可以去达到这样的一种权势。然而我们就发现他当他最后变身的时候，对吧，当他集合所有人的最长处的时候，比如说什么这个的脚了，那个的爪了，这个的翅膀了，是吧，那都是他最羡慕的其他那些很厉害的角色身上的一些某一个特性，他不具有，他觉得特别想要。当他把这些东西形成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就成了一个 monster， 或者甚至叫 freak， 就是一个变态的怪物。我们为什么叫变态呢？对吧？这个东西它的态就不正常，它不是个常态。而这个变态从来没，我们没有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意思吧？就是说这个东西是不正常的，是一个 unnatural 的。是一个我们觉得其实是很丑的东西啊，这就有意思了哈。你就想一想，为什么这些所有的看起来美的东西，当它们组合到一起的时候，你把它分开，只把它局部拎出来之后，放在另外一个身上组合出来，反而是一个丑的东西呢？比如说龙，比如说就是跟很多的这种原始宗教里头所崇拜的那些，他们觉得啊，我你看这个怪物有什么狮子的头啦，然后什么鹰的翅膀啊，什么这那的，对吧，它反而是一个丑的东西。我们其实这就是说我们呢特别羡慕那个造物主的智慧，但是同时我们不明白造物主完全的智慧，我们只看到自己觉得说满足我们眼目的东西，但也没有想到就是其实造物主造这些东西的时候，不只是为了彰显这个东西本身的价值，而是它背后它要服务于一个它被造的一个目的。它造的目的如果它不能按照自己所造的目的去做呢，其实就没有什么好，没有什么真，没有什么善，没有什么美了。我们说过好就是说当这个东西按照它被设计和被创造的功用去实现的时候，这叫好。如果反之，只要它走偏了之后，这就是不好。那 Chameleon 就是说我要自己重新定义创造，其实就变成了一个怪物啊，这挺有意思的。当然这电影是很肤浅的哈，但是我觉得说在底层上呢，它这个东西是能立得住，所以我就说它这个是从第一部以来还是我觉得是比较好的一个，我不是说电影层面，而是说意义层面。因为中间的二三我确实就觉得说非常的也没什么道理可以说，是吧，他就是说已经浅显到是那样的一个程度。然后这个真那个小朋友其实在电影里头，我从一开始我就知道这个肯定就是最后要有一个反转的，而且他确实是如期就反转，所以你没有，我相信甚至小朋友都没有觉得特别惊讶，都是觉得啊，小朋友都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反转，所以从编剧上来讲确实没有什么任何高明的地方，对吧。然后他讲的这个和他和这个Chameleon 之间 变色龙女王是有一个好像似乎一个契约，对不对？但是这就非常非常，就是说我们用常识，我不是说编剧的可笑，而是说我们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种关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就是说其实 among thieves there is no honor 哈，曾经不是经常有一句话说这盗也有道嘛，然后就是说在贼里头也是有荣誉的，但是为什么贼窝其实总是一个不稳定的结构呢？就是因为其实恶是没有办法去产生一个秩序的，真正的秩序只能通过美善的本意，这个真善美的东西来输出。只有真善美的这样的一个企图心，才能够形成创造，否则就是毁灭。其实做怪物这个事情本身就是对创造的一种蔑视和戏仿啊，就是说拙劣的模仿。我要把这样的事情放在一起，所以他那个真和这个 chameleon 的这个关系呢，比如说 chameleon 最后其实当真再次背叛他的时候，他还觉得有一点点不忿呢，对吧？他还觉得说哈，我跟你这么去对待你，我们不是都说好了吗？但他因为恶的逻辑是一个自我打败他自己的一个逻辑，哈，是个 self defeating 的一个过程。邪恶一定注定会让他自己失败的嘛，而善就不会，哈，爱就不会。圣经里头讲，爱是不可止息，爱是永不止息。然后他的原话其实就是说，爱是不会永远都不会失败的哈，无论你怎么样，爱是永远不会失败。这就涉及到就是人的信念的问题或者信仰的问题。就说当我们觉得说真善美这个事情是一个绝对的存在的时候，它是有绝对的标准的时候，那你就往那个你能够描向的最真、最善、最美去做吧。你在这个世界上就这么做吧，然后你必须得相信，你这个结果一定是最好的。不是说你因为你这样做，你就可以无往不胜，你就可以无坚不摧，然后别人就一定尊敬你，肯定不是的。你一定会受到巨大的伤害，你一定会甚至受到极大的羞辱。然而信念是说，当你这么想去的时候，你最后一定得到的是一个你能得到的最好的结果。这是我们对上帝的信任，就是说我们信。望爱哈，这个东西，我们不怕这个暂时的这样的一个失败，暂时的失败，我们会不会痛苦？会，然后同时我们仍然可以说用的这样的一个信念，去让自己继续往那个方向走，而不会像真这样，或者是说 chameleon 这样变来变去。你的标准在哪里，对吧？当 chameleon 拿上这个智慧之杖的时候，他只是想把这个智慧当成是一个权宜的一个东西，当成是一个自我去获取 power 的一个暂时的东西。你就想想，你在这个世界上你能获得多大的 power，然后最后你不最后还是走向了这样的一个注定的灭亡。它只是一个暂时的东西，然而智慧本来是应该说，随着我们的生命最终积累到一定程度，它是为了保守我们的信心的。其实，在圣经上有一句话叫“认识上帝”哈，是智慧的开端啊。这个话其实是我原来不是特别能够完全明白，我甚至我现在我也觉得不是很完全明白。但是上帝的智慧就是这样的，就是你看起来好像这个智慧挺笨的哈，就像是很多人。你说他干嘛？他要去做出来这样的牺牲和爱呢？对吧？就和最终我们所信仰的那一位也是，他为什么要最后就完完全全牺牲了自己，被那样的伤害，被那样的羞辱？他的目的，他的目的何在？但是这恰恰就是上帝的智慧。所以，当这个真和 chameleon 他们用的这种贼的逻辑，对吧？很多人可能，如果说你生活经验不是很丰富，很容易被世界上的价值所蒙蔽的时候，你恰恰会觉得说，街头三条金律是对的呀。比如说，永远不要信任别人，对吧？这是街头第一律，永远不要信任别人。然后第二条是什么？总会有人受到伤害。第三条是什么？意思说没有人在乎你的感受，对吧？其实，即使是在街头上混过的人，你都知道这东西行不通的。在街头上的街头智慧，你恰恰是觉得说，你要想办法让人信任，你要想办法建立你的信任的关系，你知道吗？街头不是一个索多玛，不是一个丛林啊。街头只是说大家有自己的非常急迫的一些需要，有一些互相我们必须得去解决的生存的问题。 谁跟你说街头就完全是这样的？这样是其实恰恰是长久上是行不通的。而且你用这样的逻辑，最后就你就所有的人，你就最后只能说互相背叛。而背叛难道不是恰恰是因为你逻辑要求的这样的一种背叛吗？你这个街头的这个逻辑就直接导致的最后就是假丑恶呀。那你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呢？你种豆得豆，种瓜得瓜呀。这就是你 you reap what you sow， 对不对？ you reap what you sow， right？ 你收割你所种下的东西嘛。那你用什么样的果子就长出来什么样的树嘛。然后我们就通过这个树上的果子好不好，就知道这个树是好不好。这不都是圣经的道理吗？所以这个故事呢，从故事的底层来讲，我还是觉得挺有意思的，也挺值得去推荐给小朋友去看一看。他们未必需要跟他们去说教这些道理，但是他们会也许会慢慢的吸收出来这样的一些东西，也许对他是有好处的。那再说说后面的两个，我其实完全是碎片化的去看的。我河边的错误其实还是让我有一点点经验的哈。我再次感谢就是说推荐给我这个影片的这些观众们，其实我收到好几次的这样的一些提醒。我从来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电影存在，因为我生活的这个地方我很少有这样的资讯，对吧？然后也没有这样的注意力。那看了一下确实是觉得哇，各方面的这种制作的精良哈，它的摄影真的非常的讲究啊。然后我不知道，我也没看过余华的原著，但是我觉得这个故事本身其实是挺应该本身就很有想法了。只是说电影呢，我确实是觉得有一点点故弄玄虚，我觉得没有必要哈。我在豆瓣上我也写了一个评语，我大概的意思就是说，险的地方呢还是有一点点险，就是太险的地方还是有一些试图去解释的地方，然后那个隐而未现的东西呢，最终还是隐而未现，而且可能就是让我们很多人感受不到你到底这个本意，到底想往哪个方向去让我们去思考，或者跟着你去思考，这是有一点点，我相信也是可能跟他的这个创作还是多多少少哈，我觉得有一点点炫技的感觉，有一些桥段确实是我觉得是比较自我中心的一个设计哈，是一个 self indulgent。不是也不是坏事，反正艺术家嘛，多多少少都有这样的一个毛病。但是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个点就是说，他把这样的一个疯子和他在肚子里这个孩子联系起来的这样的一种情怀，这种情怀是不是一个直接的联系，但是在这个故事里头有让人在情感上能够直接能感受到主人公的那样的一种焦虑的地方，对吧？因为他毕竟他见证了这样的一个傻子可能会遭到的这种欺辱，然后他也知道这样的一个傻子可能生存是多么多么的困难，然后甚至多么多么的危险。那他想到自己可能10%可能会生出来一个这样的孩子的时候，他和自己的太太就因为这个事情发生了争执，那一场戏很 powerful 哈，我确实觉得，而且电影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是那个做 B 超那个声音，对吧？他这个声音呢和那个乒乓球落一地的声音有一种叠加，这种声音上的这种联想和设计和对我们的这种情绪上的触动也是非常好的。所以从制作上有很多很多的巧思，确实是摄影，我觉得说哇，这个首先肯定是胶片拍的嘛。那镜头的一些运动非常的微妙啊，他这个摄影我确实觉得说没有非常去好像把注意力往自己身上抓那种东西，他真的是努力的去讲那个故事和情境，我非常非常尊敬这样的一个摄影的这种技巧。我甚至有一些镜头让我真的想起来这个Roger Deakins 的一些他自己的哲学吧啊，就是说这个其实技巧也没有那么复杂，关键是想法，就是背后这个想法，说镜头我为什么要这么运动，从下面摇下来，然后再往左去把那个比如说一个小朋友再露出来，确实是有很多的巧思。但是它有一些确实让我觉得毛骨悚然的一些时刻，这种时刻是还挺深的一种心理的冲击，可是也有那种比较廉价突然吓你一跳的地方。我觉得就是说险的部分就是说 也许，哎呀，就是有一点点我觉得挺遗憾的地方，但是仍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验，因为我还是用小屏幕看的，所以我在想，如果这样的电影在大屏幕上看的话，可能体验会更好。那结尾的时候，当然也是一个敞开性的，可以自己按自己的解读去感受的哈，我就是因为小屏幕碎片式的看的，我自己感觉说，我觉得那个小朋友生下来可能还是真的就是，我的感觉是像是那个傻子投胎的这种感觉啊，而且那个傻子很可能也真的就是死了，然后所以1年之后还是10个月之后，对吧？这个真的那个傻子就转头成为这个。他的新生儿了，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就不置可否，就是说，他到底能够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真正意义上的启发呢？就不是特别大了哈。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话，它更像是一个还是奇观了。那我就觉得有一点点浪费那样的一个诗意的表达，但是总体来讲还是一个呀。我觉得非常值得一看的一个作品啊。那另外一部，我是身边的人很多人看过，我们这儿也公映过，我一直也不想看，但是后来也是解闷儿嘛，就看了一下《三大队》。我真的觉得也不是特别差吧，但是肯定算不上好。那个问题还是说，整个就是不是特别可信啊，我觉得这个警察。从一开始花了那么大的篇幅去讲他们的光荣传统和他们的骄傲，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精干的小分队，然后就开始走向了，其实真正的故事才从他们出狱之后才开始嘛，对吧？前头的铺垫其实是非常的有一点点没有必要，就和少林足球一样，你看少林足球。同样是要组队，同样是要面对这些失意的中年男性的时候，前头多有效率啊！我是觉得前头交代的这种反派的建立也好，哎呀，他们的这种必然的失败也好，对吧？然后他们现在的这种心态，你比这个还是甩他很多条街吧？人家那是那样的一种喜剧，那样的一种你几乎。觉得说没有任何现实感可言的东西，但是反而比这个要真实的多。那个功夫，不是《少林足球》里头，你想他周星驰去找那些师兄师弟的时候，那些人说的话是多么的戏谑，但是同时多么的让人觉得共情，对吧？像那个什么说，为什么我这么帅我就不掉头发，你这么丑却。不是我，为什么我这么帅却掉头发？你这么丑却不掉头发？为什么我爸不是李嘉诚？对不对？一边洗的锅，然后那个二师兄还是啥打的电话，哎，你不要烦我了，我一直1秒钟几十万上下的，明明就已经窘迫到那个样子哈，就是那样的一种刻画，反倒觉得我觉得比在一起这地摊夜市地摊上。唱这个几度风雨，哎呀，我真的觉得那段戏好尴尬呀！啊，就是我是不觉得生活中，那个中年的男性应该是表现的这样。如果他们表现这样，不是说不可以，但是就是说我感受不到他们心中那种深层的悲凉和那种希望能够重新找回他们的身份和荣耀的那样的一个。是这样做能做到吗？一点都我就觉得不能够被说服啊。然后最后他们一一离队的时候，当然是可以，完全是合理的。但是那 what's the point？就是说最后只是反衬出来，所有的人都是没有张译这个角色这么执着。那哎呀，我觉得不好看哈，就是说也不可信。然后最后他的这个解决也不是特别令人满足，again 就是说呀，今天唠唠叨叨主要是聊了半天功夫熊猫，但是也跟这个期盼的这个老无所依的观众唠几句哈，这个也是确实是我的错哈，这个拖延症，这种拖延症， 是人的一种恐惧哈，这种恐惧就是说，当这个事情其实并不容易做，因为其实我要聊老无所依，我可能需要花的时间稍微多一些啊，我要真的再想一想吧。然后呢，我同时知道他的观众也不是很多啊，这是非常非常令人无奈，但是也谈不上沮丧，但是确实是令人有一点点失望的地方，就是说。嗯，我真正认为好的东西呢，其实它往往也不会说特别流行。那这个当然也是正常，但是有时候你看到，就是说，有时候这个世界上那么多虚假的、表面化的、浅薄的道理是如此的流行啊，你就觉得说这个世界我不认识啊，我不了解啊。我有时候看那个豆瓣上那个精选那些 post 啊。我首先第一，我觉得那些精选那些 post 很多都是营销公司花的写手去编的，编的非常的奇情，然后把你心中的那些小小的肮脏的东西尽可能满足你，然后给你一个似是而非的道理，好像你就哎呀，我看到有的非常非常可笑，但是非常流行啊，就是说他那个道理是如此的具有欺骗性，有时候让我。不禁火冒三丈，然后但是你怼他呢，对吧？也没有什么意义啊。这个还有什么东西能够挽救愚蠢呢？这个真的愚昧是一个非常难以对付的一个东西，就是说人们心甘情愿的去受那样的东西的一个蒙蔽。哎呀，我就不具体举例子了啊，但是我就说我的这个延迟，我的这个。procrastination 啊，这样的一个拖延，实际上是因为，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奥斯卡季节，其实有一点点哗众取宠的地方，因为其实你在蹭一个事件的流量。虽然我同时觉得这个事情挺有意义的，但是它确实更容易受到别人的注意。而当我去解读一个经典的时候，这个事情其实是没有多少人去真正的在意的，有一些人在意，但是你们非常的少，我也很珍惜你们。但是当我也是人嘛，当我看到我很努力的去做一个事情，还不如我随随便便张口闭口，对吧？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能得到的效果多的时候呢，你有时候是有一点点觉得说，哇，我就先继续，我就先爽一把再说吧，这是不正常的，或者这不是很健康的事情。但是我也是在慢慢的。构筑我自己的一个能产生动力的这样的一个时刻吧，呀，我相信可能应该时间也差不多了啊。我当然也是很忙了，其实越忙的时候呢，越说这种东西，是因为说我说这个东西其实反倒更容易，然后也更容易能够让我从繁忙当中呢适度的解放一下啊。对我来说是一个有一点点 self indulgence 啊，就和说那些艺术家一样，哎，他反正他自己玩呗，他也不在乎别人的感受。我可能也是某种程度上是这样。那最后再分享一个，我记得我看完这个《宇宙探索编辑部》之后呢，我也挺好奇别人是怎么一个看法。我自己聊完之后，我也看一看 YouTube 上其他人怎么聊。然后排名第一名的哈，就是赫然的，就是什么某哥说电影，然后20多分钟视频。嘿，我说哟，这个我以为他就几分钟把人家，通常来说就是只是把人家的剧情给你扒下来，对吧？我从来都非常鄙视这样的行为，就是我觉得这是一种赤裸裸的一种榨取啊！我确实觉得这些做电影的这些公司、发行电影的这些公司、拥有版权的这些公司，应该狠狠的告他们哈！我觉得他们这是非常非常过分的一种做法。哎，我一看，哎，这个电影他也聊了，然后一看还这么长，我心想这个肯定是一个分析吧，然而没有啊，真的还是一种极其无耻的，就是说把人家的这些有一些台词就是完完全全念出来，然后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再给你描述，我真的觉得说这东西是非常非常下作的哈，我是严重的说鼓励大家应该去想办法去抵制这样的东西，去举报他们，去告他们，就关键是用法律战把他们打到不要这样去偷别人的东西，这是一个非常无耻的事情。我觉得人家辛辛苦苦拍出来那个东西是让你这么去给你去复述给别人听的吗？我当然知道有这样的多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就是说他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他觉得说啊，我一天我这么忙，所以我就 干脆就听几分钟，哎，确实这个事儿也挺有意思的。可是你这个有意思是建筑在别人的一个付出那么多努力而没有得到人家真正应该得到回报的基础上的，而且这样的一个本身的这种消费的观念就非常非常的让人痛心啊！你们怎么就会觉得那个东西好呢？你们怎么就不能稍微长进一点呢？是吧？听听那样的故事，你就觉得说，哦呦，这个我还给我生活带来了滋味了。我觉得你长期这样消费下去，你就不会好了。真的，就是我这真的是太反感这个事情了哈。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同意我，反正就是我就是直接的感受。我觉得这些人很无耻，我也不觉得这个东西。它背后这种东西还是一个营销公司在干的哈，是一种流水线炮制出来的那种烂东西。他们所谓的这种暴露出来的这种瑕疵哈，这种看起来好像听起来像个普通人的这种样子，我觉得都是一种包装哈。他们是刻意这样做的，所以这些营销是一个坏的营销，他们是对这个行业、对这个本身这门艺术、对我们的生活其实都是有破坏性的，就像这个时代的。很多的短视频是一样的，好吧，主要今天是吐槽这些人，那谢谢观众，我努力的去扛着这样的一个没有人看的压力，会继续做我觉得有价值的东西，再见。